在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差派你的独生子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通过耶稣的受死埋葬复活，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疾病，担当了我们一切的咒诅。主，我们已经吃了你的肉，喝了你的血，借着圣餐我们再一次与你联合。主，你复活的大能借着圣餐流进我们的身体，以健康的恩典，平安的恩典，当我们来领受你身体的时候也临到我们，奉耶稣的名来领受耶稣复活的生命，复活的大能在我们里面，借着我们的信心我来领受，奉耶稣的名命令一切死亡的权势，疾病的权势，咒诅的权势，奉耶稣名离开我们每位家人，离开我们每位领受耶稣圣餐的家人，奉耶稣的名命令这一切的权势离开，奉耶稣名废除。主啊，因为你的救赎大功已经做成了，我们今天活在你救赎的自由里面，活在你救赎的恩典里面，活在你所赐的平安喜乐兴盛健康的恩典里面。主啊，谢谢你，这是你保护的恩典。主啊，感谢你的恩典，再一次借着圣餐临到我们，使一切的疾病离开我们，奉耶稣名一切的疾病离开我们，奉耶稣名一切的疾病离开我们，奉耶稣名一切的咒诅离开我们，一切的咒诅离开我们，一切的咒诅离开我们。主啊，感谢你让我们享受基督里的丰盛，享受基督里的自由，享受基督里的保护。主啊，享受基督里的平安。主啊，谢谢你要来祝福我们，你要以恩典来打开新的一年，以恩典为之由，以我们路径的之由，以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主啊，因为你是蛮有慈爱怜悯的神，你要来怜悯我们，你要施恩于我们，使我们在你里面再一次得到复兴，再一次得到恩宠，再一次得到你所赐的恩典。主啊，我们要靠着你的恩典前行，我们要靠着你的恩典更加坚定地往前行，走这条十字架的窄路，跟随耶稣的脚踪行。主啊，来祝福我们 每位家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感谢神的恩典，我们要继续来分享圣灵的工作。我们也邀请圣灵来到我们中间，来开启我们，赐下智慧启示的灵，来帮助我们彰显神的荣耀同在在我们中间。奉耶稣的名，阿们。感谢主，我已经感受到圣灵的同在已经在这里帮助我们了。哈利路亚，还要继续来帮助我们。我们来想到圣灵的工作，圣灵。第二个工作，上一周我们讲了圣灵，第一个工作圣灵的启示工作，现在我们讲到圣灵的创造工作。第二点，圣灵的创造工作，创世纪一章一到三节，创世纪一章一到三节，创世纪一章一到三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里面讲到了圣灵从起初就参与创造大功。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讲到了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而神的灵就是圣灵，他已经运行在了水面之上，说明圣灵参与整个创世大功。运行的原文是孵化，孵化就像老鹰孵小老母鸡孵小鸡那样的一种孵化，就讲到了圣灵的同在已经运行，像母鸡孵蛋一样的已经运行在水面之上。哈利路亚，知道孵化这个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然而是有能力在其间，圣灵的能力像火一样，像热力一样，带着全能的大能已经在孵化整个世界。然后神说要有光，天父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光你可以讲到了，要有光这句话也是神的话语，可以讲到是耶稣基督的工作，因为耶稣基督的工作特别是话语方面的，神知道就有了光，那么是圣灵使这个光被造出来，所以圣灵参与创造。从创世纪开始，诗篇104篇29节到30节，诗篇104篇29节到30节，这里面讲到了圣灵参与了创造人类的工作。诗篇104篇29节到30节， 你掩面，他们便惊慌；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讲到了圣灵，讲到了神掩面受造物就惊慌，神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都死亡归于尘土。你发出你的灵，下面就更一步的解释上一个经文，你发出你的灵，神发出了他的圣灵，所有的受造物便受造。哈利路亚，可见受造物是借着圣灵被受造的。你使地面更换为新，也讲到了圣灵的工作带来更新，更新不仅是更新人的心思意念，还能更新整个大地，更新天地。我们知道最后有一天地球不再有了，像乒乓球一样的被烧化了，凡有形质的都必烧化，不复存在。你所见的所有有形质的东西有一天全部烟消云散，被神降下火来烧尽成灰，地也不再有了，海也不再有了。然而圣灵要更新天地，天像旧衣服一样卷去，圣灵要创造新天新地。大家说圣灵要创造新天新地，
圣灵要创造新天。
阿们。从起初到结尾都会有圣灵的工作。有的人还在寄希望于这个世界会怎样变好，我告诉你，世界会像乒乓球一样的被烧化，什么都没有了。你的希望如果在这个世界上，那么你是悲惨的。我们的希望是在那不可震动的国，就是新天新地，神的帐幕在人间，这是我们的希望，所以我们永不动摇。哈利路亚。讲到了圣灵使地面更换为新，讲到了圣灵使人有气息，圣灵收回气息，人就死亡，受造物也死亡，归于尘土。诗篇三十三篇第六节，诗篇三十三篇第六节，诗篇三十三篇第六节，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这个经文非常的经典，它讲到了创造的两个最本质的因素，其实是圣子和圣灵的工作。我们知道天父他是总设计师，他是发布命令的人那一位，然后耶稣就像那个命令，就是耶稣的名字也叫做神之道，就是神的话语。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命就是话语的意思，在原文它是 word， 就是诸天凡受造物借着神的话语而造成的。然而这还不够，还得借着圣灵的工作，所以下面说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口中的气，气这个词在原文里面叫做灵，大家说灵，也就讲到万象借神的灵而成。所以刚才我们读了，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讲到了受造之功，造物之功借着圣灵完成，也借着耶稣神之道而完成。所以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有一个在约伯记讲到主立大祭根基的时候，耶稣就是公头，他就在那里欢喜快乐，主是神的话语，主的执事，也特别讲到了神话语的执事。耶稣的名在启示录也叫做神之道。然而圣灵是创造这一切的，是圣灵的能力使这一切变成可行的。哈利路亚。所以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就是耶稣基督的工作而做成，万象借神口中的气，也就是圣灵的工作而成。这讲到了圣子的工作，讲到了圣灵的工作。那么圣父呢，他是设计发命这一切的，哈利路亚。所以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体的神是合一的来运行，合一的来工作。所以这句话你也可以正确的翻译为诸天借耶和华的话语而造，诸天借耶和华的话语而造，万象借神口借神的灵而成，哈利路亚。所以你看这句话本质的揭露了创造万物的两大因素，就是神的话和圣灵。 赞美主。今天神的话和圣灵仍然是我们天路历程上的最伟大最重要的宝贝必备必须，如果没有这两样，我们就无法走天路了。哈利路亚。其实这两样也是整个世界整个受造物所需要的最关键的两样，神的话语，大家说神的话语和圣灵。所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说，我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的话。哈利路亚。有神的话语还有圣灵的工作，耶稣一生都是在依靠圣灵，在地上行走的那33年全部都是依靠圣灵而行走的。所以神的话语和圣灵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所必须要的。你缺什么都可以，就是这两样不能缺。对你旁边的人说，你缺什么都行，都不能缺这两样。不能缺少神的话语，不能缺少圣灵的同在。哈利路亚。缺少这两样，你就是最贫穷的人。神的话语和圣灵，因为这是我们的本质，这是本质。我们再来看约伯记，约伯记33章第4节，我们讲创造大功的时候，我们会讲到它的本质，所以来帮助我们走天路历程也是如此。大到创造天地，小到个人灵修，都离不开本质的因素，圣灵和神的话语。我们来看约伯记33章第4节，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再一次讲到了是圣灵创造我们。圣灵是什么？全能者的气，气就是灵，就是全能者的灵。神的灵也叫圣灵，圣灵使我得生。神的气息一进入亚当里面，他就活了起来。当亚当一睁开眼，他最先接触到的是谁呢？是圣灵。因为亚当里面涌流着圣灵的气息，圣灵涌流在亚当里面，圣灵是神的气。哈利路亚。然而圣灵不仅是神的气那么简单，圣灵就是神，他是一个位格。哈利路亚。位格就是 personality，就是讲到了圣灵，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像人一样的，有感情，有知性，有意志，比人更丰富。他是圣父圣子圣灵，他是神，是神，是有位格的神。所以当亚当一睁开眼，他最先接触到的是圣灵，因为圣灵就已经运行在他里面了。亚当身上充满了神的同在，所以他没有穿衣服仍然不觉得羞耻，因为圣灵的同在带来神的荣耀的彰显。我们已经讲过了，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同在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同在，圣灵彰显神的同在，圣灵彰显神的荣耀，圣灵彰显神的荣耀，覆庇了亚当的羞耻。所以亚当看起来充满神的荣耀，看不到赤身肉体的羞耻。哈利路亚。所以亚当活在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状态，就是以神的荣耀为衣服。大家说，以神的荣耀为衣服，来遮蔽。哈利路亚。这是我们能想到最好的衣服，活在神的荣耀。亚当，我们今天穿着衣服，亚当那时候并没有衣服，他的衣服是什么呢？是最好的衣服，我是神的荣耀。我相信我们后来进入天国的时候，我们也会穿上神荣耀的衣袍，像光明所织的衣袍，所以叫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并非是世上的棉麻所织成的衣服。我相信是神荣耀的光辉所织成的衣服。哈利路亚。所以又回到了神创造之初，神的本意，创造人类的原因就是想要人能活在他的荣耀里面，与他同行。所以人借着耶稣基督末后亚当的救赎工作，再一次恢复神的荣耀，也能够最终达到穿戴神荣耀的衣袍，披戴神荣耀的衣袍，活在神的荣耀里面。哈利路亚。我们想象一下，在永恒里面，我们不再穿这些棉呀麻呀羊毛织的衣服了，我们所穿戴的是神的荣耀的光辉所织的衣服。 像太阳一样发光，像星星月亮那样的光芒。哈利路亚，多么的奇妙，那是神的恩典。所以亚当他一睁开眼，我相信他是浑身上下是发光的，他接触到的是圣灵在他身上的同在，他接触到的是神的光辉在他生命中。哈利路亚，赞美主。约伯记26:13，约伯记26:13，借他的灵使天有装饰，圣灵就是创造天地的那能力。所以看到这里面再次解释说，借圣灵使天有装饰，天也是圣灵所装饰的。哈利路亚，可见我们读了这些经文给了我们很多的开启，特别我们讲到了圣灵创造亚当的这个工作，并且以荣耀为衣袍给亚当披上，使亚当活在神的同在里面，因为圣灵的工作是彰显神的同在，彰显神的荣耀。哈利路亚，当我们去思想这个真理的时候，也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是活在哪里。问你旁边的人说，你活在哪里？你的心思意念，你的价值观人生观，你的心是活在哪里？是活在光明中，活在黑暗中？是活在怎样的光明中？是活在人理性的光明中呢，还是活在圣灵的同在的光明中？这都值得我们深思，因为在永恒中我们是要活在神的光芒中，神的荣耀光中。哈利路亚，神住在人不可见的大光中，你在永恒中是活在神不可见的、人不可见的大光之中。在永恒中你要像亚当那样再一次披戴神荣耀的光辉为衣裳，活在神的荣耀里面。那也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如果在地上不操练来亲近主，来爱慕圣灵，来接着与圣灵相交，进入神的荣耀光芒中，进入神的同在里，就是进入神的荣耀光辉中。哈利路亚，因为神就住在人不可见的大光中，当你进入神的同在就是进入神的光芒中。如果我们经常经操练啊，等候神进入神的同在里面，你发现有的时候我们有的人可以看见大光，有的时候你就算没看到光，你也感受到光，感受到光明带来的那种热量，像火一样淋到你，像电流一样淋到你。哈利路亚，我们经常有这样的感受，因为神荣耀的光辉是可彰显，是可以带给你感受的，是肉体都能感受到的。就像太阳所发的光你肉体都能感受到，神所荣耀发出的光辉你的肉体更能感受得到。哈利路亚，甚至比那还真实，比那还有能力。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提醒我们，就应当学习操练以神的荣耀为衣袍披戴上。所以身上说，你们重生的基督徒，我们理当披戴耶稣基督。大家说披戴耶稣基督，披戴耶稣基督，也是提醒我们要回到神的心意里面，我们要披戴神的荣耀光辉，我们要进入神的荣耀同在里面，活在神的荣耀里面。对你旁边的人说，你要活在神的荣耀里面，住在神的荣耀里面。阿们。所以在地上我们就应该操练，不是到了永恒我们才想啊，有一天我会穿戴光明所织的衣裳。今天我们就应当学习操练进入神的同在里面，让我们披戴神的衣袍，活在神的荣耀领域里面。哈利路亚，这是神对每一位心腹的呼召，不是对那些超人的呼召，是对每一位心腹的呼召。每一位心腹都应当回应神的呼召，我们要来回应神，来借着圣灵与圣灵亲密相交，我们来认识圣灵的工作，来与他相交，借着圣灵进入神可彰显的同在里面，就常常的进入的时候，我们就会披戴神的荣耀。就像摩西，甚至当摩西常常的停留在神的同在里面，他就开始彰显神的荣耀，以至于他的脸发光。我相信当我们经常进入神的荣耀里面，我们的脸也会发光，虽然不会达到摩西那个境界，也许你也能达到， 但是起码人们会看到你说你是容光焕发的，起码人们看到你说你是年轻的，哈利路亚，你是不一样的，你有神的光芒，你有认识耶稣基督而有的香气，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思想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啊，那是圣灵的工作，与我何干，与我们非常有关系。圣灵的工作会带来极大的开启，因为圣灵要工作，要做这个工，你要配合他。所以我们要找到他的工作，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是那么奇妙，是那么细致入微。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生命中彰显出来认识耶稣基督而有的香气，而不是臭气，让人们看到我们的时候认出我们是跟过耶稣的，因为我们脸上有神的光辉，因为我们的生命中彰显出神的光辉，因为我们的行事为人彰显出神的光辉。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思想我们带给别人是什么感受，这也是一个给我们一个属灵生命健康的一个衡量的法则。有的人说我属灵生命很好，那是你自己说的，你得去思想你有没有祝福到别人，别人心中的你是怎样的，别人是否从你那里感受到神的同在，别人从你那里是否感受到神的荣耀，还是想起你就是一个带给人伤害的，不是祝福的。那么我们就需要来悔改，我们要披戴神的荣耀为衣袍，因为这是神的本意。神创造亚当的时候就让亚当披上神荣耀的衣袍，哈利路亚。我们今天如果你还没有披上，如果你只披上了一点点一丝丝，我们都要悔改，我们要努力的来认识圣灵，靠着圣灵我们要披戴的更多，我们要进入那荣耀的衣袍里面，哈利路亚。感谢主，谢谢圣灵先知性的话语，赞美主。另外给我们一个启示，你看到神的工作从创世纪从起头更新天地创造万物的工作都是借着圣灵的运行，这也让我们认识到神做任何工作的起头都是借圣灵开始的。大家一起说，神做任何工作的起头都是借着圣灵开始的，也只有圣灵才有创造的大能。阿们。这提醒我们什么呢？这给我们一个什么启示？今天我们要做神的工作，第一要紧的也当让圣灵起头，不是我起头，不是我策划，不是我计划，主啊你来祝福我的计划，不是这样的，而是我领受了神的意象，我领受了神的呼召，让圣灵来发起，圣灵会呼召你，圣灵会召你做神召你做的工，哈利路亚。我们要做的起头要发现神让我们要做的工作，我们就去做就好了，而不是我们想要有什么奇思妙想，有什么策略计划，然后祷告主你祝福我的计划，这是错误的。我们应当让圣灵来发起，让圣灵来起头，让圣灵来运行，才能从一个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景况中创造出来一个光明美丽丰满有序的世界来，哈利路亚。但多少时候我们思想我们用人的计划代替了神的旨意，用肉体的力量血气的力量聪明才干魂的力量代替了圣灵的运行，结果最后陷到了更加混沌的局面中，更加黑暗的光景里。原因在哪里？我们应当来思想圣灵的创造大功，就给我们一个开启。原因是我们并非靠着圣灵的能力，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唯有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所以当我们不是靠圣灵的能力来运行，也不是靠圣灵来发起的时候，我们最后一定会陷在死胡同里，陷在黑暗里面。只有圣灵他才是光，他是神的光辉，他能够创造出光来，他能够从渊面黑暗混沌的光景里面创造出一个光明有序的世界来，哈利路亚。因此我们来思想我们的侍奉，我们的侍奉主，我们的教会事工也好，什么工作也好， 我们的来源，我们的动机是不是出于圣灵的，这是我们首先要思想的问题。如果不是，我们就应当悔改，不管这个施工做得多么浩大，最后都会像草木和解，一把火，圣灵的火一烧，啥也没有了。所以当我们思想圣灵的创造大功的时候，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开启。所以我们来讲圣灵工作的时候，我相信会给大家很多的开启。所以我们要带着感恩的心，带着祷告的心，我们要求圣灵开启我们。然后我们去，我并不是在讲一个神学，我们所讲的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哈利路亚，圣灵的工作我们必须要知道，知道的时候你才能配合他，知道的时候你才能够得到许多的开启，因为我们的一切都离不开圣灵的工作。更具体来讲，到我们看到了很多人的架构组织方法，真的是从圣灵所来的启示吗？真的是神的旨意吗？是圣灵开头的吗？还是人自己的奇思妙想，人自己的智慧策略，还是从上头来的，从圣灵所赐的开启呢？所以我们都要思想这些问题。甚至很多的事工是人意的发起，或者说是人意的效仿，他看到别人那样做了，他也这样做，运用属世的策略，属世的方法。甚至有的教会已经变成了公司，用世俗的方法来管理教会，这一切都是草木和结的工作，因为并非是圣灵所发起的。只有圣灵所发起的，圣灵所运行的，照着神的心意，照着神的时间表，照着神的方式来做的工作，才叫金银宝石的工作，其他的一切都是草木和结。因此我们要郑重的来思想这些问题，求圣灵来开启我们，愿神来怜悯我们，因为不是出于神的，就是出于人的，或是出于鬼的，就是这三种渠道。究竟是出于神的，出于圣灵的，还是出于人的，从人的魂里面发出的，还是从鬼发出的，我们就要常常慎思明辨，免得我们陷在试探里面，落在迷惑里面。现在我来从两点来讲，帮助大家来明白，从圣经中来找到两点。第一点是出自肉体的草木和结的典型，我们来看在哪里。利未记十章第一节，出自肉体的草木和结的典型。利未记十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整个十一节吧。利未记一到十一节，利未记一到十一节，出自肉体的草木和结的工作。利未记十章一到十一节，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绳上火，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听好了，为什么是燔火？是因为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的。大家说，神没有吩咐的，神没有发起的，人自己想的，就是燔火。我告诉你，拿达、亚比户他们献祭的方式并没有什么错误，因为他们都是祭司，他们懂得。但是唯一的错在哪里？神没有吩咐他们，神没有让他们俩献祭，神让亚伦献祭，他们两个并没有得到神的吩咐。所以如果你没有得到神的呼召，你去 copy， 你去复制别人的侍奉经验，你说别人是这样服侍的，我也这样服侍，也是献上燔火，所以别人能成功你就失败，别人的侍奉有果效你就是越来越枯干，因为神并没有吩咐你那样做。每个人受造都是不一样的，对你旁边的人说，每个人受造都不一样。这也意味着什么呢？每个人侍奉神的方式可能都不一样，每个人侍奉神都会有不同的呼召。哈利路亚，神他并不批量生产，他造的每一位都是 量身定做的，精雕玉琢的，所以人的指纹没有一个是一样的。所以告诉我们每一位家人，你的护照都是不一样的，都是不一样的。哈利路亚，这是独一的，可以说你也是独一的，因为神也是独一的神，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也是独一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不要去别人怎样做我也怎样做，别人怎样服侍我也怎样服侍。你可以去效法，可以吸收他的好的，但最重要的还是找到神给你的呼召，神所发起的，神所吩咐你的。哈利路亚，你去做，那就是不要献上燔火。然后你看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从哪里出来的？从神那里出来的，说明不是魔鬼击杀他们，是神击杀他们，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谁面前？死在耶和华面前。所以有的人侍奉最后枯干了，最后属灵死亡了，你不要说是魔鬼的工作，你不要说魔鬼攻击我，有的时候是神击杀你，你违反了属灵的法则，势必会死。我们讲有的时候虽然不是肉身的死亡，可是也是灵性的死亡，侍奉的死亡，侍奉的枯干，灵性的枯干，这跟死了无异。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你献上了燔火，你要思想这里面有侍奉的法则。所以告诉你，学习圣灵的工作会让你找到侍奉的法则。哈利路亚。因为我们整个侍奉是离不开圣灵的，我们整个侍奉也全靠圣灵的引导，全靠圣灵的工作。你看到亚比户和拿拿，他们是侍奉神的人，却被神击杀，是因为他们献上了燔火。愿神来怜悯我们每位侍奉神的家人，虽然我们今天不会被神像这样击杀我们，但是你会发现你找不到神的同在了，你会发现你祷告没有力量，侍奉没有力量，越侍奉越枯干，甚至灵性倒闭在旷野里面。所以有的人不太侍奉神了，灰心丧气。甚至有的人因此而不再信耶稣了，沉沦了，这样的人也大有人在，这都属于倒闭在神面前，是因为他们献上了燔火，并没有神吩咐他们这样做。然后下面你看，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的，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什么意思呢？也就让你看到神是有法则的，你必须遵守神的法则，甚至神的法则会击杀人的仁义，神的法则会忽视人的仁义。有的时候我们遵行神的旨意，要大义灭亲，要消灭人的仁义，因为神的法则就是神的法则，神要在侍奉他的人中间，亲近他的人中间显为圣，也就讲到他的名是可畏的。你不要做错了，在侍奉神的事情上我们不能错，在法则的侍奉事情上我们不能错，一点都不能错，否则就面临了倒闭的危险。因为神要在亲近他的人中显为圣，在谁？亲近他的人中，在神的百姓中，在神的仆人中，神要显为圣。显为圣的名意思是显为可畏，大而可畏的神啊。你要对神有个认识，神是我们的父没错，但是你要认识神是可怕的，神是烈火，神是轻慢不得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如果你认识不到这一点，你是会非常危险的。很多人对神并不认识，我们的神是我们亲爱的父亲没错，然而不要忘了他也是大而可畏的神，他有他的法则，你不要触碰神的底线，他的法则就是他的底线，不要触碰神的法则。阿们。我要在亲近我的人中显为圣的意思就是显为大而可畏，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你看亚伦是一位认识神的法则的人，亚伦死，这死的人是谁？亚伦的两个唯一的儿子，因为侍奉神被神击杀了。如果是你，我不知道你会怎样，什么感受？可能你会大哭大嚎，甚至跟神发怨言。你发现亚伦沉默不言。我跟你说，这句圣经记在这里提醒我们，亚伦他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的，这是他唯一的两个儿子，因为侍奉神被击杀了。换作是你，你可能不信耶稣了；换作是你，你可能主啊，我不再侍奉你了。我两个儿子侍奉你，就算没侍奉好，你也不能杀了他们。 亚伦从此失去了两个儿子，你要搞清楚这一点。大家想想，亚伦的儿子也是儿子，哈利路亚。然而亚伦沉默不言，而且你发现亚伦也没有因此说我不再侍奉神了。亚伦并没有因这个事情跌倒或埋怨神一句。阿们，你看见为什么没有？因为亚伦他认识神侍奉的法则，他知道神是大而可畏的，他知道神的法则不能触碰，他知道这个时候不是忧伤的时候，不是我埋怨神的时候，不是我大哭大嚎的时候。我跟你说，很多人在神面前不成熟就在这里，神稍微不随他的心意了，他就在神面前一哭二闹三上吊的。这样的人，我告诉你，你只认识神是你的父，但这不够。你不发现自己的行为是很可笑的？你看看亚伦，亚伦两个儿子死在神面前，因为侍奉神的缘故，可是亚伦沉默不言。我相信亚伦的心里面是很痛苦的，是极其痛苦。一日丧了两个儿子，从此没有儿子了，亚伦从此没有后裔了。然而亚伦并没有来埋怨神，甚至说多说一句话。哈利路亚，大家说亚伦认识侍奉神的法则。所以家人们，我们在神的面前，有的时候亲情、感情，所有的情都需要放下。你要认识神是大而可畏的神，侍奉神就是侍奉神。阿们，侍奉神就是侍奉神，因为他是神。我们不能跟神赌气，不能跟神说一些不该说的话语，神不会做错事。哈利路亚。我希望家人们通过这个事情来认识神。很多人你对神不认识，因为很多恩典福音错误的教导，让人一点都不惧怕神。亚伦是大祭司，他两个儿子也是祭司，是侍奉神的，一日死在神面前，因为侍奉神的缘故。然而亚伦却没有多说一句话，因为他知道神是可畏的，如果他多说一句话，可能神也要击杀他了。因为他两个儿子死是因为死在了侍奉的法则上出了问题，这是神的底线，神不允许在侍奉的法则问题上出问题，任何的漏洞都不可以有，如果触碰了就一定会面临死亡的危险。所以愿神来怜悯我们，让我们认识到侍奉神的法则，学习亚伦，学习摩西。阿们。摩西招了亚伦的叔父乌薛的儿子米沙利以利撒法来，对他们说，上前来把你们的亲属从圣所前抬到营外。因为尸体不洁净，不能够在神面前，要抬到营外。于是二人上前来，把他们穿着袍子抬到营外，是照摩西所吩咐的。摩西对亚伦和他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说，这是亚伦的另外两个儿子，以利亚撒和以他玛。亚伦刚死了两个儿子，现在他还有这两个儿子。摩西对他的这两个儿子说，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裳，免得，大家说免得，你们死亡。你看见了没有？如果在这个时刻，如果亚伦或者他其他的儿子披头散发跟神一哭二闹三上吊，立刻就会死亡。你想象过吗？神是这样的神。哈利路亚。认识我们的神吗？摩西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如果他们在这个时刻照着人的本性，我们肯定，我们的兄弟死了，我们的亲哥哥死了，我们的亲弟弟死了，我们披头散发，我们大声哀嚎，不行吗？不行。因为神圣洁的可畏同在已经临到，他们只能沉默不言。神说，你们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裳，否则你们会死，又免得耶和华还会向会众发怒。所以侍奉神的仆人领袖要特别小心，当我们经历了一些大的挑战的时候，甚至你可以说大风大浪 大的灾难临到你的时候，你不能够埋怨神，你不能够在神面前一哭二闹三上吊，否则会使你遭遇的更加厉害，也会影响你的会众同受灾殃。因为我们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是烈火。哈利路亚。 特别记载在圣经中。可不是恩典福音所讲的呀，怎样都行，犯什么罪都可以，神是你的父，神还是烈火，神会击杀你。你要小心这点，一定要认识神是怎样的神。神甚至可以不再管你，那我觉得比击杀你还可怕。神击杀他们是使把他们肉体交给撒旦，他们能得救。哈利路亚。神如果不管你了，你就连灵魂都灭到阴间，永远死亡，这是最可怕的事情，这是最可怕的事情，还不如被神击杀了。所以保罗说把他们的肉体交给撒旦，败坏他们的肉体，就是说他们肉体会死亡，然而使他们灵魂却可以得救。他们在神的管教下被管教死了，但是他们会在管教中悔改，他知道主啊我错了，然而神就会接纳他们的灵魂。如果他们失去了圣灵的感动，神不再管他们了，任凭他们了，他们就会永远灭亡，下到火湖里面，永远都没有机会了，这是最可怕的。愿神来怜悯我们，又免得耶和华向会众发怒，只要你们的弟兄以色列全家为耶和华所发的火哀哭。哀哭的意思是什么？哀哭的意思就是悔改，你们要为此事来悔改。为此事，领袖犯罪了，应当是亚伦一家来悔改。然而神说整个会众，大家说整个会众也都要悔改。原来领袖犯罪，会众也应该代表领袖来认同性悔改的祷告。阿们。所以我们不是批评论断领袖犯罪了啊，他就是不配做我们教会的牧者了，不是，我们要来为他悔改，认同性悔改的祷告。阿们。为他哀哭，因为你知道他犯罪了，整个教会有最大的破口出现了，撒旦会借着一个破口攻击你，你不要幸灾乐祸说我们的领袖出问题了，他不配做神的仆人。我告诉你，下一阶段魔鬼就已经盯上你了，他就应该已经开始攻击你了，你还在高兴，你应该哀哭，你应该哀哭，因为你知道你失去了属灵的遮盖。所以神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要为耶和华所发的火哀哭，虽然是领袖犯的罪，然而整个会众都要哀哭，都要悔改，留下悔改的眼泪，认同性悔改的祷告。阿们。就好像是我们犯了罪得罪了神。你看下面又说了，更这个经文给我们一个非常伟大的启示。第七节说，你们也不可出会幕的门。大家说，你们也不可出会幕的门，恐怕你们死亡，因为耶和华的膏油在你们的身上。特别给神的仆人一个启示，如果神的管教临到你，有大风大浪大挑战临到你的时候，你要继续侍奉神。你不能说主啊从此我不再侍奉你了，那你就是出了会幕的门，你会被击杀，你会倒闭在属灵的旷野。所以有的人从此一蹶不振，甚至你发现他不再侍奉神，他连耶稣都不信。你发现有的神的仆人不信耶，不侍奉神的时候，他连耶稣都不信，因为他身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身上有耶和华的膏油。每位被神呼召的仆人都会被圣灵所膏，只不过膏抹的程度有区别。然而不论是厚重的膏抹也好，还是一般的膏抹也好，他都有圣灵的膏油。既然你有圣灵的膏油，你就必须一生一世侍奉神，因为圣灵的膏油是重价的。圣灵的膏油的代价太大，以至于一旦你被圣灵所膏，就说明了你一生都得侍奉神，从此你没有选择。阿们。从此你没有选择，你不能再选择做你所喜悦的事情，你不能选择主要我侍奉不下去了，我就还去做我以前要做的事情，你会倒闭在属灵的旷野，因为你身上有神的膏油。哈利路亚。这给侍奉神的仆人一个提醒，我们要小心，如果你侍奉神开了头就一直开下去，开弓没有回头箭，不然你会死亡，因为你身上有耶和华的膏油，而且你不能出会幕的门。也就是说你一生要活在侍奉神里面，要侍立在神面前，会幕的门也是侍奉侍立在神面前，双层意思。另一层的意思也让我们知道，当我们出了严重的问题的时候，当我们被神管教或经历了灾难的时候，我们更应当来寻求神，进入神的同在，会幕的门也是神的同在。阿们。我们应该在神的同在里面找答案，因为神的同在是我们的保护，住在至高者的 荫下，就是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就是住在全能者的荫下，那就是神的同在。我们遇到问题应该进入神的同在，不要出离神的同在，因为在神的同在里有保护，有复兴，有我们一切所需要的答案。阿们。如果我们出离了会幕的门，反而会进入属灵的倒闭里面。无论是神的仆人也好，还是神的儿女也好，同样的法则。感谢主，他们就照摩西的话行了。后来你没有看到他们被击杀，亚伦的这两个儿子就没有被击杀，亚伦唯一幸存的两个儿子。哈利路亚。因为耶和华的膏油在你们的身上，我希望家人们把这句话好好默想默想。所以当我们追求侍奉神的时候，很多人说，主啊，我要被圣灵恩膏。你要知道恩膏的代价，一旦圣灵恩膏了你以后，你想好代价没有？耶稣也说过，人若造房子，他得先估价他能不能造得起，人若打仗，他能不能打胜，先自己量好，别打了一半逃跑了，别造了一半没钱了。主在说什么？也在讲侍奉神，想好代价。很多人轻描淡写的向神求恩膏，却不知道恩膏的代价，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行动。你要知道，一旦神膏抹了你，你一生可以说没有别的选择，你就得侍奉神，无论你做什么，你都得侍奉神。阿们。我并没有说神膏抹了你就必须是全时间的侍奉，侍奉有很多种，你也可以在神的旨意里面有兼职的侍奉，有各样的侍奉。然而一点可以确定的就是，你必须是一生一世侍奉神了，无论你做什么，因为你身上有膏油。耶和华晓谕亚伦说，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这里面是什么呢？又提醒我们一个侍奉的法则，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这是提醒我们要侍奉神的时候要进入侍奉神的状态，进入到一种你要知道你在干什么，你要来侍奉神，不能像平常一样，我不是去开个 party， 我不是去参加一个同学聚会，我不是去见某个人，我要来侍奉神，应当跟以前不再一样。阿们。特别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要来讲道的时候，特别我外出侍奉讲道的话，我会进食，我只吃一餐晚餐，因为白天讲道晚上没有服侍，我就吃一餐恢复身体。平常的话我可能也会这样操练，但不会像那么频繁，一般外出讲道我是这样来做的，因为我知道我要来侍奉神，我是代表神的形象，我是神的仆人，我需要有神仆人的形象，我需要进入会幕里面，进入神的同在里面。所以你要有一个心态是分别的，你自己要有这个心态，你要知道你要干什么，不能吊儿郎当的，不能说我侍奉神还跟以前一样去私人生活那样想干什么干什么，不是这样的，你不是代表自己的，你是为群羊谨慎，为自己谨慎，是代表神的。阿们。这个经文是提醒我们侍奉神是有法则的，不是随便，免得你们死亡，免得你侍奉没有果效进入死亡。有的人侍奉神心情好了我侍奉神，心情不好了我不侍奉神，你会进入属灵的死亡，你不是在侍奉神，你是在侍奉自己。亚伦你看他这个光景，死了两个儿子，一天死了两个儿子，亚伦还继续侍奉神，侍立在神的会幕中。你看见亚伦离开了吗？亚伦没有离开会幕，亚伦仍然在侍立在神面前侍奉神，他在会幕里面就是侍奉神。哈利路亚。亚伦知道侍奉的法则。有的人心情不好了就不侍奉神了，有的人因为一些原因就可以说，主啊，我不要侍奉，我今天怎么样怎么样，很多的借口。这些人并不懂得侍奉的法则，这是很可怕的。如果我们研读利未记的话，你会发现很多侍奉神的法则都隐藏在神的话语里面，然而都是大而可畏的。愿神来怜悯我们。阿们。清酒浓酒都不可喝，想到了我们侍奉神一定要侍奉神的这种敬畏的态度，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哈利路亚。 所以在我们讲到侍奉的法则的时候，我们需要来学习圣灵的工作，学习利未记，里面有很多启示，让我们看到侍奉的法则真的不是我们理性中所想象的那样。利未记你会认识神，因为利未记是写给祭司的，是写给那些侍奉神的仆人的。研读利未记你会认识到神是怎样的神，因为利未人是最认识神的。哈利路亚。很多人并不认识神，然而利未记是写给神的仆人，神的仆人是更认识神的那一群人。哈利路亚。我们要认识神，神是大而可畏的，神是圣的，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大家一起念，使你们，谁呀？使我们，使我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阿们。看见这个经文在告诉我们什么？神是分别为圣的，要求我们侍奉神也是分别为圣。我们侍奉神要把圣的、俗的分出来。你是用什么来献给神的？有的人是把俗的献给神，用自己的血气、仁义、聪明、智慧、心情、情绪带进侍奉中，这就是献上俗的。然而神说把俗的分出来，我不要，要把圣的献给我。圣的就是分别为圣的态度，敬畏耶和华的态度，恭敬的心，付上代价，甚至进食祷告的代价来侍奉神。阿们。要付上代价侍奉神，大家说侍奉神，
侍奉神
要付上代价，
要付上代价。
我告诉你，侍奉神绝对不是大多数人所想象的那么简单，所以他们的侍奉没有果效就是在这里，他们压根不懂得侍奉的法则。如果你不懂得侍奉的法则，你凭什么来侍奉神？如果你不懂得侍奉的法则，你凭什么要神来悦纳你的侍奉呢？那是不可能的，甚至神没有击杀你就是恩典。如果回到旧约，很多人都要被击杀了，回到使徒行传，很多人也要被击杀了。然而神是有恩典，但是他的恩典不是让我们堕落的，不是让我们继续放纵他的恩典来犯罪的，而是让我们悔改的。神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来悔改，求主来怜悯我们，让我们献上圣的，不要献上俗的，然后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分别出来，洁净的、不洁净的。我们要思想这些话语，这个话也不是念念而已，你要去默想，圣灵就会告诉你。你可以默想一天，主啊，什么是洁净的？一个礼拜，主啊，什么是洁净的？你就问圣灵，你看圣灵会不会告诉你？默想一个月，主啊，什么是洁净的？他一定会告诉你。什么是不洁净的？这里不是在讲食物啊。有的人开始说食物的问题，跟这没有关系，那是不是重要的？神在讲侍奉神的法子，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甚至我们走天路，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神要我们分别出来，大家说分别出来。甚至你要和那些追求世俗的、太爱世界的、不冷不热的信徒里面分别出来，不再和他们为伙，不再和他们为伍。阿们。免你，甚至你要从巴比伦的体系中逃离出来，免得与他同受灾殃。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甚至你要从那些与政治、与宗教联姻的体系里面脱离出来，同那清心祷告的、爱主的人一同来追求圣洁、公义、喜乐、平安。什么是圣洁的？什么是不洁净？甚至你要抛弃一切，让你远离神，虽然不算是犯罪的，但是会让你耽误很多时间，浪费你的生命来祷告，浪费你的生命来研读神的话语，使你浪费了很多时间的不良嗜好，你都需要抛弃，因为那是不洁净。甚至你要洁净你的口舌，不再说一些不该说的话语，因为那是不洁净的。甚至你要洁净你的心思意念，不再想一些不该想的问题。有的人说那不是罪，然而那些思想，如果你照着圣灵的光照，那是不洁净的，你应该弃绝。阿们。如果我要列举的话太多了，你自己求圣灵开启你什么是洁净的， 什么是不洁净？足够你想一个月的。当你默想的时候，圣灵会开启你的。我们需要默想神的话语，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将神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这里面讲到了，当我们作为祭司能够分别为圣，脱离不洁净的，脱离俗的，进入圣洁的，进入洁净的，进入分别为圣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教导神的话语。这律例就是神的话语，也就是说你才有资格教训神的百姓。大家说才有资格教训神的百姓，这个话语是有先后区别，你看到没有？他是先说你先从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你先从俗的圣的分别出来，你才能将神的话语律例就是神的话教训神的百姓。提醒我们，很多神的仆人不够资格，他自己还活在捆绑里面，活在罪恶里面，活在世俗里面，活在贪爱世界里面，活在自己的软弱里面，他凭什么教导神的百姓？这些经文告诉他们，他不配，他必须自己先从圣的分别出来，俗的分别出来，不洁净的分别出来，洁净的分别出来，他自己先过一个分别为圣的圣洁生活，才有资格教导神的百姓。哈利路亚！根据这句话语，很多神的仆人并不合格，不过是世人所高立的。然而神压根不认识他，邪灵也不认识他，圣灵也不认识他。所以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去到永火里面。我们的神是圣洁可畏的神，分别为圣的神，哈利路亚。我告诉你，整个利未记充满了侍奉神的法则。当我默想利未记的时候，我发现充满了侍奉神的法则。如果讲利未记的话，就是侍奉神的法则。然而我发现很多的法则太可怕了，颠覆了我对神的认识。然而感谢主，让我认识神是烈火，哈利路亚。我们要认识立位记中的神，我们要认识神，侍奉的法则都在这里。作为神的仆人，你有资格做神的仆人，首先从圣的俗的分出来，从洁净的不洁净的 分别为圣，哈利路亚，你才有资格传讲神的话语给神的百姓。所以你看到为什么有的神的仆人虽然讲的道是天花乱坠，然而不能改变人心，因为圣灵根本不印证他，因为圣灵并不承认他是神的仆人。愿神来怜悯我们，先把圣的俗的分别出来，先把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再来谈侍奉神。阿们。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下六章六到七节，撒母耳下六章六到七节，撒母耳下六章六到七节。感谢圣灵活血的浇灌，这些都不是我所预备的讲章，然而圣灵赐下了活血，我相信是给我们有些人说的，听到的家人，很多人你需要听到这样的话语，特别侍奉神的仆人。撒下六章六到七节，到了拿肯的禾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大家一起念，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大家说，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阿们。你看约柜差点跌倒，乌撒的本意是好的，想要来扶住约柜，然而神却因这错误击杀了。什么错误？他伸手扶了约柜。我们要思想一点，首先他乌撒死在不信里面，因为神的约柜怎么能跌倒？第二，乌撒死在悖逆里面，因为神曾命令必须利未人用肩扛着，而且那个扛具都是圣洁的，分别为圣。利未人扛约柜的时候还要通过仪式才能扛，然而他居然伸手去摸约柜，等于他违反了神的诫命典章，他是悖逆，他死于不信和悖逆。神的事儿不用你操心的，哈利路亚。神说你们要休息，要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全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你不相信吗？有你没你世界照样转，有你没你世界都会迎来一个灵魂的大丰收，哈利路亚。神他就是神， 主说你就算休息啥也不干，我告诉你，我的旨意照样能通行。主的意思是说什么？你要有信心，你要相信我是神。然而神愿意降卑自己与我们同工，并非因为离了我们他不行，而是因为他把我们当成他的爱子，想要借着这样的事情与我们有美好的经历，在侍奉中遇见神，在这些工作中我们与神相交。哈利路亚，我们来依靠他。因为工作都很难，所以你需要依靠神。当你依靠神的时候，你会跟神的关系更加美好，更加亲密。所以神要的是这一点，神要的是这一点，是关系。乌撒他死在这里是因为他用手扶了约柜，用手扶了约柜，用人的手扶了神的约柜。确切的讲，大家说用人的手扶了神的约柜。你就好好思想这句话，我们在侍奉中千万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不要用人的手去摸神的事儿。凯撒的物归给凯撒，神的物归给神。无论时局怎样，凯撒的物归给神，凯撒，神的物归给神。无论时局怎样，人的手不要摸神的物，否则就是自寻死路。阿们。作为教会的牧者领袖，无论你有任何借口，不要用你的手去摸神的物，不要允许人的手在教会里去摸神的物。哈利路亚，那是神的底线，摸者必死。不要藐视神的法则。乌撒本是好意，然而神击杀了他，并且圣经上说没说他是好意，说他因着错误神击杀他，因着错误神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哈利路亚。所以让我们提醒我们，侍奉神是有法则的，要小心。特别是现在华人教会要小心，不要因为任何的借口、任何的逼迫、任何的风浪，你就敢用人的手去摸神的约柜，否则就是自寻死路，这是自杀，属灵的自杀。神会废弃你这样的仆人。阿们。扫罗就是这样被废弃的。主啊，以色列人要退去了，这个撒母耳半天了，七天了都不来，献祭是他的责任，七天了他都不来，我就自己来献祭吧。然而这神并没有吩咐他，他用人的手来摸神的约柜，神说我从此废弃扫罗。扫罗从那一天被神废弃的。阿们。你看见了吗？扫罗从此被废弃了。所以我们不能因为百姓的惧怕，因为对人的惧怕，对人的惧怕其实就是对人的惧怕，扫罗就是死于对人的惧怕。我们不能因为对人的惧怕我们就更改神的法则。主啊，我这样做是因为怎样怎样，如果我不这样做别人就怎样怎样我，所以我就可以摸神你的约柜，这是自寻死路。我告诉你，我们的神从来不给你讲理，神的法则就是法则。到永生永恒里面，到神审判大日，神也不会给你一个借口说你给我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这样做，没有理由，神甚至不给你分辨的机会。阿们。事情就是这样，所以你不要触碰神的法则，你需要知道的就是学习神的法则。我不触碰就好了，没有理由。大家说没有理由？神从来不会给你讲理由的。你要认识我们的神。乌撒，神有没有给他机会？乌撒，你为什么摸我的约柜？立刻就被死了，一秒钟乌撒就死了，在他摸约柜的那刹那就死了。神有没有给他机会？
没有。
没有，我告诉你，事情就是这样的。你要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同样的法则，我们看到了撒母耳记也提醒了我们，不要用人的手去摸神的约柜，不要用神的人的手去摸神的约柜。特别我们也提醒我们，你知道神的约柜也代表神的同在。我们特别在等候神进入神的同在里面的时候，听好了，我们在进入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不要用人的手去摸神的约柜。你在神的同在里面，我们应当安静，照着圣灵的感动。如果圣灵感动你，你可以跳灵舞，可以，但不要搅乱圣灵的水流，不要制造噪音，不要带来混乱。在神的同在里面，就是约柜所预表的神的同在，是大而可畏的。你要知道你所面对的是神的同在， 你要宝贵他的同在，你要敬畏他的同在，你不能够走动，你不能够说上厕所就上厕所，你不能够掂着包就走了，你是在用人的手摸神的约柜。很多人并不敬畏神，所以他一生都经历不了神的同在，即便经历了一点点无法近身，是因为他藐视神的同在。我告诉你，在神的同在里，甚至你呼吸有的时候都是不敢像以前那样自然的呼吸。如果我们真的遇到神可畏的同在，我们要学习怎样来留住神的同在，那就是敬畏的心，不要用人的手摸神的同在，不要用人的手，就是人的魂里面发出来的东西。有的人在神的同在里，魂会搅扰你，跟你很多的反应，你可以颤抖，可以扑倒在地上，这都可以。然而有的人你发现他的颤抖，他的扑倒在地是从魂里发出的，那就不行，那就是用人的手摸神的约柜。所以神的同在离开他了，我虽然看不出来，但圣灵能看出来。所以神的同在离开你，不要看有的人他扑倒得很厉害，但是他啥也领受不了，因为圣灵让你领受，你就安静的领受就好了，你不要搞那么多动作，否则你就是用人的手摸神的约柜，外表看起来好像他在领受，其实圣灵已经离开他了，他自己都不知道。总而言之，圣灵会教导我们，总而言之，我们要用不能用人的手摸神的约柜。哈利路亚。这有很多属灵的预表，如果我再讲的话还有很多。人的手摸神的约柜，牵扯到教会管理的问题，牵扯到我们侍奉的问题，牵扯到我们个人生活的问题，都不能用人的手去摸神的约柜，因为神他充满在我们的生活的各个领域。哈利路亚。你的家庭、婚姻、工作、侍奉、人际关系，神充满在各个领域，我们都不能用人的手、人的方法、人的血气、人的聪明、人的智慧来触碰神的法则，来违反神的话语。人的手不能摸神的约柜，否则你看到就会因着错误而倒闭在属灵的旷野，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让我们看到了拿达的反火和乌撒的手都是不照着神的旨意和方式，都是人的血气和人的方式，都不是圣灵所发起的、圣灵所管制的、圣灵所引起的、圣灵所运行的侍奉，这都成为了他们致死的理由、致死的原因，给我们留下前车之鉴，我们不要效法他们。阿们。好，我们再讲一点另一种出自撒旦的诱惑。刚才我们讲到了出自人血气的草木禾秸的工作，现在我们讲出自撒旦的诱惑。历代志上21:1-2，历代志上21:历代志上21:1-2，历代志上21:1-2。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大卫就吩咐约雅和民中的首领说，你们去数点以色列人，从别示巴直到但，回来告诉我，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你看到这个事情，圣经记载是谁？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百姓。原来大卫数点百姓是来自撒旦的诱惑，是来自撒旦的诱惑。你看有两种诱惑，一种是血气的草木禾秸的诱惑，另一种是魔鬼的诱惑。所以我讲了两种渠道，一种从人的本身发出的魂的部分发出，另一种是从鬼发出的。我们要永远防备这两点，它都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危险。刚才我们已经讲了从人发出的，现在我们讲从鬼发出的。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就激动大卫，因为大卫是领袖，所以领袖是非常危险的，需要带领，因为魔鬼会来激动领袖，让他做一些 魔鬼让他做的事，然而他还以为是我自己想要做的。所以一点，我们自己想做的也罢，魔鬼引诱你做的也罢，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祷告的是，凡事求问神，主啊，是不是你让我做。作为领袖，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素质，主啊，是不是你要做，是不是你要做。阿们。不是我想做，是不是主要做。你看大卫就吩咐约雅去开始数点百姓，这个事情带来了极大的灾难给百姓，使瘟疫在百姓中发生，死了很多人。我们都知道这事带来的结局，有没有？此事影响甚大，以色列百姓倒闭了许多，因着领袖的罪恶。我告诉你，谁领袖是需要百姓来带导。大家说，领袖需要百姓来带导。阿们。因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大卫一个人犯罪，死了好多好多的以色列百姓啊。大卫并没有死啊，然而以色列百姓死了很多啊，发瘟疫。神让他选择三样灾难，他选择了瘟疫，那是最轻的一样。以色列百姓倒闭了好几万，因着大卫一个人犯罪，而且大卫犯罪是出自魔鬼的诱惑。所以不管你出自人出自魔鬼，只要你犯罪了，都是得罪神。你没有求问圣灵，你没有求问神，这是出自鬼的诱惑，也会给人带来极大的影响力。愿神来怜悯我们，要小心从鬼来的诱惑。阿们。所以我说了，不是出自神的，就是出自人的，或者出自鬼的，就这三个渠道，你好好的分辨，凡事都要查验。我们再来看新约里面出现的另一个从魔鬼来的诱惑，马太福音16章22节到23节。马太福音16章22节到23节。马太福音16章22节到23节。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我们知道背景是耶稣说我要上十字架，结果彼得说，主啊，可不能这样啊，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这个话看起来是体贴肉体，体贴人情的，主啊，我们关系那么好，你要去受死，我不要，我要不要看见你受死。照着人情来说，彼得这是讨人喜悦的。然而你看耶稣怎么回答他，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什么，大家说，撒旦推我后面去吧，你是绊我脚的。你看主耶稣直接揭露了属灵的本质，原来彼得这个事还不出于他自己，看似出于人情。我告诉你，有的时候看似出于人情，其实不是出于人情，出于鬼的，是鬼的诱惑，以人情为幌子。有的人说啊，那我就没有人情味了吗？侍奉神就没有人情味了吗？那看你在什么场合。有的时候是出自鬼的诱惑，你要分辨出来，这是从鬼来的。彼得并没有分辨出来，他以为主啊，我们俩哥俩好，我们关系好，我们可不能看着你死啊。然而耶稣看出来他的本质是撒旦的诱惑，所以耶稣斥责说，撒旦推我后面去吧，你是绊跌我的，因为你不体贴。你听好这句话，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当我们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我们就是被魔鬼诱惑了，我们就是成为半跌耶稣的。很多神的属灵的父母，神感动他把儿女献上，他体贴肉体的意思，体贴人的意思啊，我儿女献上太苦了，主要不要让他做传道人，太苦了。他只体贴人的意思，却不体贴神的意思，这也是出自撒旦的诱惑和他的肉体人情合伙蒙蔽了他。然而告诉你，最终的结局不会好。所以我们不要去体贴人的意思，要只体贴人神的意思。约拿丹如果不是体贴人情，体贴人的意思，扫罗是我父亲，所以我要跟着他。约拿丹明知道大卫是神所高抹的，扫罗是神所废弃的，阿们。然而他还要体贴人情，约拿丹说扫罗是我的父亲，所以他死我要跟他一块死，结果他真的跟他一块死了。当然圣经没有这样写，然而我们知道他心思意念上所想的。约拿丹 大卫跟他的关系是最好的，甚至是这样说，大卫和约拿单的感情比父女的爱情还要好，说明他们俩的关系是那么的亲密。哈利路亚，达到了有神在其间，使他们的感情甚至比他跟他的妻子的关系还好。哈利路亚，约拿单如果跟随大卫，一定能够实现约拿单的荣耀命定。我相信约拿单的命定不是死在战场上，跟扫罗死了那么没有意义，死在非利士人的仇敌的刀下，这不应该是约拿单的命定。约拿单跟大卫的关系就好像约拿单像大卫的保护者，像大卫的后盾，像大卫的拿兵器的那一位，他们俩的关系像艺人那么好。那么大卫是受膏的王，约拿单跟随大卫的话会实现他荣耀的命定，大卫会成全他的属灵命定，阿们。然而因为他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所以他倒闭了，倒闭在非利士人的刀下，这是一种耻辱。非利士人代表魔鬼，他倒闭在魔鬼的掳掠。所以如果你体贴人情，听好了，如果你体贴人情，如果你体贴人的意思，如果你不体贴神的意思，最终你会倒闭在魔鬼的掳掠里，最终你会倒闭在魔鬼的掳掠里，最终你会倒闭在魔鬼的掳掠。我们要思想神的话语，所以不要受自己魂的意思的影响，也不要受魔鬼的诱惑，要凡事查验。我们要活在圣灵的引导里面，活在圣灵所开启的，圣灵所运行，照着神的方式神的法则来运行，来侍奉神，来走天路，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我们可以来回应，我们来翻译祷告，悟性祷告都可以，求圣灵来开启我们，在我们走天路，在我们侍奉神的这条路上，我们有多少是触碰了神的法则，我们有多少是掺杂的，我们有没有从俗的圣的分别出来，我们有没有把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当我们来思想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求圣灵来开启我们，我们要学习圣灵，学习圣灵的工作，来配合圣灵的工作，看到圣灵是圣的，他不要草木和秸的工作，他不要从肉体发出，从魂发出，从邪灵发出的，他只要我们献上金银宝石的工作。主啊，开启我们，让我看到我们生命中还有哪些乌撒的手，还有哪一些亚达的香炉是凡火。主啊，在我们对你的认识上，侍奉上，主啊，还有哪些是俗的不洁净的，我们还没有分别出来的，主啊，你来开启我们，来光照我们，我们愿意来悔改。主啊，让我从此要过上圣的，过上分别为圣的生活，洁净的生活。主啊，你来开启我，主啊，你来光照我。沙拉黑拉巴沙拉卡斯坦德勒黑拉巴沙拉呼斯坦伊拉哈拉巴沙拉黑拉巴沙拉卡斯坦黑拉巴松达曼迪里黑拉巴沙拉黑拉巴沙拉卡斯坦黑拉巴松达马斯里黑拉巴沙拉巴拉巴西里巴卡拉巴巴西达拉哈拉巴西伊拉巴拉巴拉巴拉贝拉巴拉巴西里巴拉巴卡拉巴巴西里巴拉巴西拉巴巴巴巴巴西里巴拉巴西里沙拉哈拉巴巴西里巴卡拉巴巴辛德勒黑拉巴库拉巴塞拉呼拉巴西沙拉巴巴巴巴西里。继续来祷告，求主来开启我们，需要悔改的来悔改，特别侍奉神的仆人使女，如果你还不认识侍奉神的法则，求主来开启你，求主来光照你，让我们来学习侍奉神的法则，让我们看到神是圣的。不仅是侍奉神的仆人使女，我们每一位神的百姓都需要学习这分别为圣的法则，让我们在走天路，我们的个人生活、家庭生活、婚姻、工作、人际关系各个领域，我们都不要用人的手去触碰神的约柜，主啊，让我们来对你的约柜敏感，对你的旨意，对你的旨意来敏感，对圣灵的带领来敏感。提拉拉拉，山德勒希拉巴卡拉巴辛德勒希拉， 만지레 헤라바샤라 하라바시 오라바바시레 보쿠시다 하라바바시레 바라카라바시레 만드레 헤라바시레 하리바바바바 사라 헤라바샤라 쿠시다 하라바시레 만지리 헤라바샤라 하라바시리 부쿠시타 하라바샨드레 헤라 만지리 헤라바샤라 하라바시리 부쿠르바샨드레 헤라 만지리 헤라바샤라 하라바시 부르바샤라 헤라바시리 부쿠르바샤라 헤라바신드 하라바시리 부쿠시타 만지리 헤라바샤라 헤라바쇼라 우시타 비라라바샤라 하라바시리 부쿠시타 하라바시리 부쿠시타 만지리 헤라바샤라 헤라바쇼로 쿠시타 Tirarararara shiraba karaba shiraba kushta Sharahara baba shiraba bakara baba shir Sharahara baba shiraba bakara baba karaba shir Sharabara baba shiraba bakara baba shiraba bush Sharabara baba shiraba baba shiraba karaba baba shiraba karaba shir Tirabara baba sharahara baba shir Pirabara baba shiraba karaba shiraba baba shir哦，去的是了。求主，呼求主，求主来开启我们，光照我们。我们需要悔改的地方，求主来怜悯。我们愿意来悔改，主啊，开启我们，在侍奉中，在生活中，主啊，那一切线上的烦火，主啊，那一切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的地方，都求主你来赦免。主，我愿意来悔改。帮助我，帮助我，主啊！从那圣的，从那俗的，从那洁净的、不洁净的中分别出来，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主啊！无论是侍奉中还是家庭生活中，主啊，让我来分别为圣。伊拉哈拉巴沙拉黑拉巴索拉哈拉巴巴巴沙拉巴卡拉巴西，伊拉巴拉巴沙拉巴巴巴西的古鲁巴沙哈拉巴西。神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奉耶稣的名来到你面前，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开启我们，亲爱的圣灵现在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中一切俗的，一切不洁净的，主啊，哪里还没有分别出来的，主啊，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中一切的烦火，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中所献上的一切不讨你喜悦的，主啊，那些烦祭，主啊，那些烦火，主啊，那些乌纱的手，拿他的香炉，主啊，我们求你来赦免我们，主啊，也求你来拿掉，拿掉这些，拿掉乌纱的手，拿掉难达的香炉。主啊，我们愿意来悔改，除掉我生命中的烦火，在侍奉中的，在家庭生活中的，主啊，在工作婚姻人际关系里面，主啊，一切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主啊，这一切的烦火，主啊，这一切不讨你喜悦的事情，都求你来挪去，挪去，把这乌纱的手从我生命中挪去。主啊，我愿意来悔改。从我生命中一切不是从圣灵发起的，照着人的聪明、人的血气、人的智慧所运行的，主啊，我愿意来悔改。主啊，我的方式、我的方法，主啊，求你来赦免我，救我脱离我的方式、我的方法，让我进入圣灵的方式、圣灵的方法，进入圣灵的发起里面，进入圣灵的创造里面。主啊，我愿意来悔改，我不要照着我的计划，我要照着圣灵的计划，我要照着圣灵的心意，我不要照着自己的喜好。我不要照着自己的意思，求圣灵来光照我，求圣灵来开启我，求圣灵来呼召我，求圣灵引导我进入神你的呼召。我要做神你呼召我做的工作，不要让我浪费时间在你没有呼召我的事情上。主啊，怜悯我，光照我，医治我的瞎眼，让我看到，让我看到你的呼召，让我看到那金银宝石的工作，让我接受圣灵的引导，被圣灵来管制，活在圣灵所发起的、圣灵所引导的、圣灵所运行的工作里面，让我来做这工作，照着神的方式，照着圣灵的方式，靠着圣灵的大能，主啊，让我做那金银宝石的工作，救我脱离一切的谎言与欺骗，主啊，我愿意来悔改，帮助我，让我从那圣的、俗的分别出来，从那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脱离那巴比伦的体系，脱离那一切的沾染玷污，主啊，让侍奉神就是侍奉神。让我把神的物归给神，主啊，让我分别为圣，让我来敬畏你，让我认识侍奉神的法则，让我活在这法则里面， 让我成为一个被你所悦纳的，你所认可的，你心里面侍奉你的仆人的榜样。主要让我成为那圣洁分别为圣的祭司。主要赞美你，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赞美主。